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啊，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下午要跟大家谈分享的，
晏昼要同大家讲同埋分享嘅系，
是要来讲纯净的话语，
系讲纯正嘅话语。
我们首先来看箴言，
我首先睇箴言。
箴言，请看二十五章。
箴言第二十五章。
箴言的二十五章，
箴言的第二十五章，
十一节，
第十一节，
二十五章十一节，
箴言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二十五章第十一节，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
再来看十五节，
再睇第十五节，第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在这里圣经劝勉我们要怎么样说话，
在这里圣经劝勉我们要怎样说话。
这里说一句合宜的话，
你又讲到那一句合宜的说话，
就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
就似金苹果放在银的网子里面。
有些人真的很注意讲话，
有些人很注意讲说话，
因为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人格，
因为讲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人格。
你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你讲说话需要负责任的，
而不是学会那个颠倒是非，
而不是学会颠倒是非，
这个说的天花乱坠，
讲到天花乱坠。
那圣经教导我们，
圣经里面教训我们，
我们要讲的话就是要能够让自己和对方觉得合宜，刚刚好。
我们讲说话就要令自己和对方觉得刚刚好，合宜。
能够讲到这种感受也不错，
可以讲到你有这种感受也不错。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听不错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听不错的说话，
一旦听到不好的话自己也会不舒服，
一旦听到不好的说话自己也会不舒服。
那同样的，我们对别人说话也要去留意这种感受，
同样我们同人来讲说话也都要了解这种感受。
那十五节说，
十五节
一个人讲话要有一种耐心，
一个人讲说话需要有耐性，
不要一听到事情就发表生气，
不要一听到说话就发表或者生气。
你有时候会误会人家，
有时候你会误会了人家，
可能人家没有这种意思，
或者人家没有这种意思，
你就陷入那个陷阱里面，
你就陷入这个陷阱。
所以一个懂得讲话的人，
所以一个懂得讲说话的人，
在十五节说他可以感动劝动君王，
甚至说他可以感动劝动君王。
那甚至说柔和的舌头也能够折断骨头，
甚至乎柔和的说话可以折断骨头。
当然你不能去买那个猪排骨然后放在前面，你一直柔和讲它就会断，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说你买猪的排骨然后柔和讲说话它会断，不是这样。
那个是讲有的人个性比较硬，
这个是说有些人个性比较硬，
或者遇到事情比较紧张有压力，
或者遇到事情比较紧张。
但是你如果要面对讲话，你可以用柔和的话语慢慢讲，
但面对他说话可以用柔和的说话慢慢讲。
这个不简单，
这个是不简单的，
讲话实在不简单，
讲说话的确是不简单。
有时候我们会对别人注意这些态度，
有时候我们会对别人注意这种态度，
但是往往我们对家里人就很不注意了，
但我们对家人就不注意了。
哇，那个讲下去那个话也很像刀，也像机关枪，也像手榴弹，
讲说话的时候好像刀、机关枪、手榴弹，
像刀、机关枪、手榴弹这样去伤害别人呢，
好像刀、机关枪、手榴弹一样伤害人
家。哇，这个讲话语真的很厉害，
讲说话真的很厉害。
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功夫电影
有时候我们看功夫的电影，
什么那个刀有几成的功力那个功夫
个刀有几成的功力那种功夫，
但是绝对不会比一个无形的话语的刀剑厉害，
但都不会比无形的刀剑说话厉害。
你不用出力也不用练功，你只要讲话就可以把一个人打伤得很厉害，
你不需要出力练功，只要讲说话就可以打伤一个人很厉害。
这个讲话真的不简单，
所以讲说话真的不简单，
而这个讲话又天天必须去面对，
而讲说话亦都是每日需要去面对的，
所以有时候会发现，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
现我们人的讲话很不干净，
我们人的讲说话非常不干净，
很不老实，
非常之不老实。
所以要在人间找到纯净的话语纯正又干净的讲话不容易，
是在人间找到纯正又干净的话语不简单。
所以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找、啊、
所以都是要回到去圣经里面
去找。那我们大家都规范在圣经神的话里面去努力了哈。
令我们规范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去努力。
我们来看诗篇十二篇。
我们请看诗篇的第十二篇。
十二篇第六节。
十二篇第六节。
十二篇的第六节。
诗篇第十二篇第六节。诗篇十二篇第六节。第六节。用城梁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
十二篇的第六节。
十二篇第六节。十二篇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正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
在这里很清楚的直接这样告诉我们，
在这里很清楚直接告诉我们，
神的话就是纯正的话语。
神的说话就是纯正的话语。
圣经这样见证，我们就是这样接受。
圣经里面这样见证，我们就这样接受。
这个是大卫他在受到灾害破难的时候，
这个是当大卫遭受到破难迫害的时候，
他所有的人离开他，
所有的人都离开他，
他遇到部将的叛变，
他遇到部将的叛变，
遇到他儿子亚沙龙的追杀，
遇到他儿子亚沙龙的追杀。
这个对一个国王来讲，
这个对一个国王来讲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建立的王国，
我建立了
我用你做我的部下，
我用你做我的
帮我打天下建立王国。
当我打拼完之后建立王国，
结果在他灾难受迫害的时候，这些人离开他，
结果他遭难受迫害的时候，这些人离
开他，所以他有很多很深的人生的感受体验。
所以他有很多很深的人生体验和感受。
在这个时候他感受到一件事，
在这个时候他感受到一件事，
只有神的话语能够滋润人的心，
只有神的话语可以滋润人的心，
所以他才会祷告作诗作见证，说神的话是纯正的话语。
所以才会祷告作诗说神的话语是纯正的话语，
神的话能够改变现实的人生环境，
神的话语可以改变现实的人生。
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主耶稣他也这样做见证啊，
因为耶稣也都曾经做见证。
他说到这个神的话，
他说
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这个真的是要去经验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经验的。
虽然圣经神的话摆在面前，
虽然圣经神的话摆在面前，
但是我们是否愿意去经验它？
但我们是否愿意去经验它？
愿不愿意去相信它？
愿不愿意去相信它？
愿不愿意查考？
愿不愿意去查考呢？
如果我们愿意，
如果我们愿意，
我们就会感受到超越物质的神的话语的见证力量在里面，
我就会体验到超乎物质的神话语的力量在里面。
当主耶稣对着那个一个姐妹马大这样说，
当主耶稣对着一个姊妹马大去这样说，
复活在我，生命在我，
复活在我，生命也都在我，
你信这话吗？
你信这句说话吗？
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马大你这个姐妹，你相信我这一句话吗？
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马大这位姊妹你相不相信啊？
他说他信，
他说他信。
后来就看见他真的把他的弟弟从死里复活了，
他说他信，所以后来就见到他弟弟从死里复活了。
圣经记载得很清楚，
圣经里面记载得
非常清楚，这个弟弟拉撒路死了四天了，
弟弟拉撒路死了四天，
他先是重病，
先是重病，
然后死了，
死了，
然后放在坟墓里面四天，错了，
然之后摆在坟墓边四日都臭了。
这都是我们人的现象啊，
这都是我们人的现象。
重病没得医治死了，
患重病没得医就死了，
放几天错了，
摆多几日就会臭了。
不像我们现在医院有那个冰库啊，
不好像我们现在医院有冰库，
但是有一天还是要拉出冰库来啊，
但有一天还是要拉出冰库里面，
拉出来接触外面的空气它马上就会臭了，
但接触到外面空气即刻就会臭了。
人就是这样嘛，
人就是这样，
没有用嘛，
无用的。
但是耶稣说我是生命，
但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我是复活，
我就是复活，
你信吗？
你信吗？
如果你把神的话当作是一种纯正的话语，
如果你将神的话当是纯正的话语，
你会信啊，
你是会信的，
而且会因为相信神纯净的话语而得力量见证的，
而且因为相信神纯正的话语得救得见证。
所以主耶稣不但讲，
所以主耶稣唔单止讲
让死人从死里复活，
令到死人从死入边复活。
诶，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所以主耶稣才说我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
所以主耶稣先话我嘅话语系灵。
耶稣的话不但说得好，
主耶稣嘅说话
而且是绝对的真理，
而且系绝对嘅，
并且还能够显出是灵是生命的见证，
而且可以讲到系属灵系属生命嘅见证。
我们讲话没有办法到这种地步的。
我哋讲说话冇办法去到呢种地步。
我们不是全能的主，
因为我哋唔系全能嘅主。
我们有太多的软弱，
我哋有太多
嘅软弱。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讲得好一点，
但我哋可以将佢讲得好一啲，
讲得实在一点，
讲得实在一啲。
真的不要乱讲话，
我哋唔可以乱讲嘢。
你乱讲话，神都你讲一次乱讲就记上一笔。
如果你乱讲一次，神就记上一笔。
诶，这个到时候神耶稣要把我们所有一生的话摊出来的。
到时候主耶稣要将我哋一生的说话都摆出来。
这个圣经有讲哦，
呢个系圣经所讲嘅。
所以讲话真的要学习。
所以讲说话需要学习，
尤其对你的家里最亲近的人更要小心。
尤其是对你屋企亲近嘅人更加
小心。因为对家里人常常会讲那些没有节制的话，恶毒的话。
因为对屋企人会讲啲冇节制恶毒嘅说话。
那你在外面对别人讲这些，人家马上不跟你做朋友，跟你不来往嘅。
你喺外边同人哋讲呢啲说话，人哋会即刻同你唔来往。
你讲得很不好听，可能讲完了一次，没有第二次了。
你讲完唔好听之后，冇第二次啦。
但是在家里就不是了。
但屋企入边就唔一样。
所以这个讲话。真的很重要，
所以讲说话系好重要。
而圣经告诉我们，
而圣经入边话俾我哋知，
只有神的话是纯净的话语，
只有神嘅说话系纯正嘅话语。
那我们就根据诗篇的十二篇，
我哋根据诗篇第十二篇，
我们来去了解，
我哋嚟到了解
有关这一方面人的话跟神纯净的话的一种认识，
对人嘅说话、神纯正嘅说话嘅认识。
我们来看诗篇十二篇，
我请睇诗篇嘅第十二篇。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人的世界的环境。
你又讲到系人世界嘅环境。
你在你的社会环境里面会看到哪一种世人呢？
你喺人嘅社会入边会见到乜嘢嘅世人呢？
我们来看十二章的一节到四节。
我请睇十二章一节到第四节，第诗篇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柔滑，心口不一。凡柔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治我们自己的，谁能作我们的主呢？
在这里就是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社会环境人的话语，
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见到世界上面人的说话话语。
那我们看到 有些人、啊、就是喜欢说谎，
我们见到有些人喜欢讲大话。
看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这里就讲啊，
有啊，
人如果同撒谎的人居住啊，
如果同说谎的人居住，
就好像跟狮子一同生活一样啊，
就好似同狮子一齐生活一样。
我们看到那些养野兽动物在训练的人呢，
我哋见到嗰啲养动物野兽训练佢哋嘅人，
有的就被他所养训练的狮子或老虎给吃掉了，
有啲人就被佢所训练嘅狮子老虎食咗啦。
这种事情很多，
呢一啲嘅事情都非常多。
那你跟撒谎的人住在一起也是很痛苦的，
你同讲大话嘅人住埋一齐都非常嘅痛苦。
所以世人如果爱撒谎啊，真的很难相处啊。
所以如果世人是喜欢讲大话的，我们很难相处。
但是这种人他的嘴巴很油滑，
但
不实在。
这种人的嘴巴很油滑，不实在。
我们现在的人常常做事讲话要说圆滑，圆滑两个字。
现在的人讲话经常要圆滑两个字，
尤其要处理事情的时候，
尤其是当要处理事情的时候，
跟这个很圆滑，跟那个也很圆滑，
同这个很圆滑，同那个都很圆滑。
他为了要两边可以相处嘛，
他为了两边都可以相处。
其实强调圆滑的人，这个讲话常常都不老实的。
其实强调圆滑的人，他们讲说话不老实。
为了圆滑，他很多事情都随便讲了。
为了圆滑，很多事情都
只要不伤到他自己，
正系唔好伤害到自己。
只要我可以跟你们两个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有的在中间游走了。
只要同你哋达到乜嘢目标，所以喺入边游走。
所以这个油滑的嘴唇啊，
所以油滑嘅嘴唇，
或者夸大的口啊，
或者夸大嘅口，
主必剪除这种人咯、
啊。主必定剪除呢一种人。
有些人讲话就喜欢夸大，
有啲人讲嘢中意夸大。
明明小事情，但是被他一讲啊，不得了，已经世界要颠覆了。
本来好细件事，但系讲到世界都就嚟变啦。
所以雅各书讲得很好啊。
所以雅各书入边，
你听话要快快听，就是仔细听。
你听说话要快快嘅听，就要仔细嘅听。
也不要还要注意，这个人讲的是实在还是夸大？
但要小心呢个人讲嘅系实在定系夸大嘅，
不然不小心。听错了，我们也会讲错做错。
如果唔系嘅话，听错咗会讲错做错。
所以，我们不希望落入这种软弱。
我哋唔希望落入呢种。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这种人也不少。
但系我哋生活环境入边呢种人唔少。
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讲话会觉得很舒服，哎、很快乐。
有啲人你同佢一齐生活讲说话，
但是有一些人啊，在一起你会觉得。很烦躁，
但有啲人喺埋一齐，你会觉得好烦躁。
哇！从头讲到尾都没停啊！
佢从头讲到尾都未停过。
你想要让耳朵安静、脑筋安静都很困难、啊。
你希望令脑筋、耳朵清静都冇办法。
我如果又讲得不实在，又撒谎就很麻烦。
如果讲得唔实在，又讲大话就更加麻烦啦。
但是如果别人有这种毛病，你也不要在那边讲太多啊。
但如果人哋有呢种毛病，你都唔可以嗰度讲太多。
我小学有一个同学，
我小学嘅时候有一个同学。
我们班上二十几个，
我哋上班入边有二十几个人。
啊，有一个男同学很喜欢笑一个女同学。
有个男同学好中意笑一个女同学。
啊，那个女同学，她有两个，这个男同学最喜欢讲的。
哦，呢个女同学有两个男同学最中意讲佢嘅。
系，他话多，
佢震晒。
嗯，话很多，你可以选择不要接近他嘛。
佢讲得太多嘢，你可以选择唔好跟佢一齐。
所以你不喜欢听，会爱。多说话的人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嘛。
你既然不喜欢听那么多东西，就不要跟那些喜欢讲东西的人一起、
他话多，但是他也喜欢跟他讲，但是又讨厌他话多。
他话多，但他又喜欢跟他一起，又觉得他话多。
然后他又长得比较黑，
他又生得比较黑一点，
黑得有点发亮，
黑得有点发亮，
所以感觉上很不像是在台湾出生的人，
所以觉得他不像是台湾出世的人、
他不但讨厌这个女同学话多，
他不单止讨厌这个女同学话多，
然后讲一讲受不了，就你这个黑人啊，
我哋讲受唔住就话，
就出来这样黑人、
你呢个黑人嘅手都会伸埋出嚟嘅。
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讲话，你这样指人家那个不太礼貌的、
有时候我同人讲嘢指住人哋系唔礼貌。
但是那个男同学，我看他跟他讲话，就讲他黑人的时候，那个手这样还会动着。你这个黑人，你会嫁不出去。
但呢个男同学同佢讲嘢话，你呢个黑人嘅时候手都会伸埋出嚟震
晒。那个女孩子口才也不错。
呢个女同学口才都唔错。
讲，这男同学就输了。
每次讲完之后，呢个男同学都
是用他的王牌，这个黑人嫁不出去的。
佢都用佢嘅王牌，你呢个黑人嫁唔出噶啦。
但是我们读书念初中以后，大家就没有在一起了。
我读书读完初中之后就唔喺埋一齐。
我差不多二十出头岁的时候，
当我二十出头嘅时候，
我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这个男同学结婚了。
我突然之间听到个消息，呢个男同学结婚
了。而且别人还告诉我，
人哋仲会话俾我知，
太太就是那个黑人的那个。
我太太就嗰个黑人啦。
我没想到变成美人呢，
我想过会变成一个
好靓嘅。有一次我碰到了，
有一次我见到，
我说某某人啊，
某人，
你说再怎么样你也绝对不娶这个人啦、
你话点样我都唔会娶呢个人噶啦。
你还说那个人不会嫁出去啊？
你话呢个人都嫁唔出噶啦。
而且那个话那么多，很讨厌啊。
仲讲好多说话好讨厌嘅。
你不知道啊，这个好诶、
你唔知啊，呢个好嘅。
黑美人呢？
是黑人入边嘅靓人，
别人不敢追我，很放心呢。
人哋唔敢追佢，所以我好放心。
他讲话不是啰嗦，是有口才呢。
佢讲唔系啰嗦，系好有口才嘅。
哎呀，真的人很难讲、
所以人好难讲，
所以很多事情很难说，
所以好多事情都好难讲。
但我们要知道讲话、真的不要习惯撒谎。
但我哋要知道讲说话唔好习惯，
也不要夸大，
亦都唔好夸大。
比如说你的好只有十分。
或者你的好只得十分，
你不要讲成一百分，
你冇讲成一百分。
我讲到后来，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你不行了，太过分了。
讲到后来，这个世界好似冇你唔得啦，太过分
了。你以前还没出生，这个世界就有啊。
你未出世嘅时候，这个世界都有啦。
你试看看，你死了以后，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就会影响很大，没有的啦。
你睇下，你死咗之后，这个世界都唔会有好大影响。
所以有时候讲话要留意啊。
所以有时候我哋讲说话需要留意。
那这个现实的环境里面，
喺呢个现实嘅环境入边，
第一节说，
第一节入边话，
现在虔诚忠信的人没有了。
而家虔诚忠信嘅人冇啦。
真的，以前的人比较实在啊。
以前嘅人系比较实在嘅。
我记得以前啊，只要嘴巴讲好，这么说定哦，就这么有信用，不用再。 签字打契约，以前是这样啊。
以前嘅人讲完就算数，唔需要打契约签名。
哇，现在不得了哎！
但而家就不得了啦。
婚约也是一张纸，很容易就撕掉啊。
婚约系一张纸，好容易就搣烂佢啦。
跟人家信用状，很容易不见咧。
同人哋嘅信用状，好容易就唔见了。
跟人家谈好的时候，很容易飞诶。
同人哋倾好咗，好容易就唔见啦。
所以现在忠信虔诚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而家忠信虔诚嘅人越嚟越少。
这是现实的环境，
呢个系
他可以因为某种现实和利益，整个就变了。
佢好容易将因为某种嘅现实，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朋友，
我哋见到呢一种嘅朋友，
看到这样的事，
见到咁样嘅事，
我们也不要难过，
我哋都唔需要
难过。本来现在的人就是这样嘛，
因为本来而家嘅人就系咁样。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入边佢系话俾我哋知，
虔诚忠信的人少，要当要求神是多一点这样的好人啦、
啊。虔诚忠信嘅人少，我哋要求神赐更多呢种嘅人。
那谈到这个第三节，
讲到第三节，
这里讲到夸大的话，
又讲到夸大嘅，
这个也是我们信徒应该要防备。
呢个亦都系我哋信徒需要防备嘅、嗯。
你要讲见证，也要实在。
你要讲见证，需要实在。
千万不要夸大，
千祈唔好夸大。
你夸大看看。
你试下夸大睇下、
嗯，你在讲的时候，神也记上一笔、啊、
你讲嘅时候，神亦都记上一笔。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系就系、是，唔系就唔系。
有的人会夸大，
有啲人会讲夸大。
其实一听一下，哎，有问题不合理，就知道是夸大。
听完之后觉得唔合理，就知道佢系夸大。
要实实在在，
要实实在在嘅。
在旧约圣经里面，
喺旧约圣经入边，
有一些人就是讲话夸大，神非常不高兴。
有啲人就系讲说话夸大，神非常唔高兴。
我们看那个民数记的十三章。
我哋请睇民数记第十三章。
民数记十三章。
民数记嘅第十三章。
我们看十三章的三十一节，
我们请看第十三章的三十一节
到三十三节。
到三十三节，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第三十一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在这里摩西派十二个探子从加迪斯巴尼亚要往迦南地做一个窥探，
在一度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从加底斯巴尼亚去迦南地那度窥探，
结果回来的时候，
结果回来的时候，
摩西耶稣亚他们就说我们可以攻打，
回来之后摩西耶稣亚就说我们可以攻打，
对不起，那个加勒跟耶稣亚，
不好意思，是加勒和耶稣亚，
那另外十个，
另外十个
回来就讲假话而且夸大，
回来就讲大话和夸大的说话，
从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
从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说那边的人很大，
说那里的人很大，
看我们就像看小蚱蜢一样，
看我们就像小蚱蜢一样，
哇，讲得太过分了，
讲得太过过分，
害得以色列百姓都害怕，
令到以色列百姓都害怕，
然后十四章的一节二节，他们全部就责备摩西亚伦了，
然后十四章第一第二节，他们全部责备摩西亚伦，
甚至大哭啊，
甚至乎大哭，
所以这十个人比那两个人多了八个人，
所以这十个人比他们两个人多了八个人，
十个人讲假话，
十个人讲假的说话，
讲大话，
讲大话，夸大
话，这件事情影响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团结，
这件事情影响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团结，
有些人就喜欢搞这种名堂，
有些人就喜欢做这种的名号，
有事情，
有事情
他不走在前面，
他不走在前面，
打电话就跟别人，有这样的事，出来快讲快讲，
跟住就后面就话，快出嚟讲嘢。
结果是那些人被煽动在前面讲话，
就被煽动嗰啲人就喺前面讲嘢。
那个在后面玩的人，他一直躲在后面，
喺后面玩嗰啲人就眯埋喺后面。
这种人很不好，
呢种人非常唔好。
他忘记了要让教会和睦团结，
佢忘记咗要令教会和睦团结。
这样不好，
咁样嘅话就唔好啦。
这种煽动的动作真的不好。
这种煽动的动作真的不好，
在任何团体里面这种动作真的不好，
在任何的团体里面这种动作
会让那个团体没有什么帮助，
会对那个团体没什么帮助。
那另外这两个，
另外这两个
他们讲真话，
他们讲真的说话，
我们来看那个 第六节，十四章的第六节。
我睇第十四章第六节，
说一起窥探那地中的一个嫩的儿子耶稣亚，
一齐窥探地嘅嫩嘅儿子耶稣亚，
还有那个加勒，
仲有嗰个加勒。
这两个探子就撕裂衣服哦，
呢两个就撕裂衣服。
然后七节。
第七节，
对以色列全会众说，
同以色列全会，
我们窥探经过之地是神赐给我们美好的地方。
我们所窥探的地方是神赐给我们美好的地
方，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地方，
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地方。
但是不可背叛神，
我们不可以背叛神，
不要怕，
不要
怕。第九节是有神与我们同在，
第九节说有神与我们同在。
当然这两个探子这样讲的时候，众百姓跟十个探子都在骂他们。
当然他们两个讲的时候，十个探子和其他百姓都骂他们。
但是他们两个一讲完，
但他们一讲完，
神马上做见证，
神立刻就做见证。
我们来看第十节，
我们请看第十节。
那以色列全会众说，
以色列全会众说，
要拿石头打死这两个人，
要拿石头打死这两个人，
不然神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
突然之间神的荣光在以色列里面向会幕里面向会众显现。
我们看到这两个探子是讲真话，
所以你看到这两个探子是讲真话。
我们看到那十个探子讲假话，
我们看到其他十个探子是讲假
话。不一定多数人讲的是对哦，
不一定多数人讲的是对的，
但有一些是对的，
但有些是对的。
但我们要分别，
但我们需要分别。
有些人会利用这个人的权势、家族的同乡的关系就讲假话，
有些人会利用关系、家族同乡的人讲假话，
不代表众人说的就一定是对哦，
不表示众人所讲的就是对的。
一定要回过来圣经看，要讲真话，
一定要回过来圣经看讲真的话。
所以我们信徒一定要防备那个讲假话跟讲大话，
所以我们信徒要防备讲大话讲假话。
如果曾经有这样说过，我们自己要调整。
如果你曾经这样讲过，我们要调
整。你千万不要习惯这样讲变成一种病，
我们不要习惯这样讲变成一种病。
有的人已经讲假话讲大话脸都不会红，
有些人讲大话讲夸大的说话都不会面红。
不习惯讲的人，他稍微讲得不实在就不好意思了。
有些人不习惯讲的时候一讲到就会不好意思。
如果已经到那种习惯讲假话大话脸不红了，你这个人已经很麻痹了，
已经习惯到讲大话夸大的说话你面都不红的，你就麻木了。
那你讲假话讲大话讲真话怎么分别？你自己可以对神负责。
你讲大话讲夸大的说话讲真话怎样，你自己会同神负责。
我们再来看那个诗篇十二篇，
我们看诗篇十二篇。
诗篇十二篇，
诗篇嘅第十二篇，
请看第五节，
请看第五节，
十二篇的第五节，
诗篇十二篇第五节，
第五节这里说，
第五节呢度话，
神说因困苦人的冤屈、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
又话话因困苦人嘅冤屈和贫穷人嘅叹息，我而家要起嚟，
要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
要将佢安置喺佢所切慕嘅稳妥。
这里就是神要保障那一些在世上贫困的人，
这里就是神要保障那些在世上贫困的人。
有一些人虽然生活贫困，但是常常都讲真话。
有些人虽然生活贫困，但是经常都讲真话。
这里说神要起来把他安置安排在神让他平安的地方，
这里神说他要起来将他们安置在他们平安的地方。
其实这里就是强调一个讲真话的神的帮助，
又系讲到讲真话神嘅帮助。
我们不要像十二篇里面讲了一些人会撒谎的，
我哋唔好似十二篇入边所讲到啲人识讲大话，
油腔滑调的，
油腔滑调
嘅，夸大的嘴巴，
夸大嘅嘴巴。
对，我们要尽量避免，
我哋要尽量
避免，因为这些话语不是干净，
因为呢啲嘅说话并唔系干净。
我们再来看一下箴言，
我哋再睇箴言。
请看箴言十二章十九节，
请看箴言十二章十九节，
十二章的十九节，
箴言第十二章十九节，第十九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
这里说讲真话永远建立，
讲真的说话永远坚立，
说谎话只存片时，
讲大话只是存片时。
因为这一切神都会看，
因为这一切神都会看。
在我们现实的环境，
在我们现实的环境，
有时候人讲真话 很困难。
有时候人要讲真话好困难。
为了做生意，
为咗要做生意，
为了安慰人，
为咗要安慰人，
为了要面子，
为咗要面子，
为了自己立场，
为咗自己嘅立场。
很多人习惯就讲假话、谎话。
好多人都习惯中意讲大话、讲假话。
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人，
当我哋成为基督徒，
生活在这种现实的环境中，
生活喺呢种现实嘅，
我们要讲真话。
我哋需要讲真话。
为什么？
点解咧？
我们的头上。
我们的头上，
我们的背后，
我们的背后，
我们的一切还有神在看，要审判。
我们的一切都有神在看，要做审判。
那些没有受洗归入真教会的人，
那些未受洗归入真教会的人，
他没有讲真话，他本来就已经是生命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们没有讲真话，但他们本来就生命不在耶稣基督里
面。但是也有人讲真话，
但也有些人是讲真话的。
他的行为修养不错，
他的行为修养都不错。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来信主，
我们都希望他可以来信主。
但是我们基督徒更要说真话，
但我们基督徒更加需要讲真的话。
第二点，
第二点，
从现实的环境中，
从现实的环境
中，我们看到人的话语 不坚定。
我们看到人的话语不坚
定。但我们第二个要看的就是神的话语的重要。
我们第二个要看的就是神的话语的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回过来看这个诗篇的十二篇。
我们回过来看诗篇第十二篇。
诗篇的十二篇。
诗篇十二篇。
我们请看这个十二篇的第六节。
我们第十二篇第六节。十二篇，
十二篇第六节
第六节，
这里说神的话语，
这里说神的话语
是纯净，纯净的话语，
是纯净的话语。
神的话既然非常的纯净，它是不受人的谎言给动摇的。
既然神的说话是非常的纯净，就不被人的大话来影
响。神的话很重要的，
神的说话是很重要。
今天神要赏赐福气给一个人，
今天神要赏赐福气给一个人。
今天神要刑罚给一个人，
今天神要刑罚一个人。
他不用透过世界任何人来告诉他说这个人好这个人不好，不用的。
他不需要透过世上说这个人好这个人不好，不需要的。
神他用他的真理来去断定我们人类，
神用他的真理来断定我们人类。
所以人的口才，
所以人的口才，
人的谎言，
人的方言，
根本就不能摇动神的话，
根本就不能够摇动神的
话。这一点事实一定要记住，
这个事实我们需要记住。
你可能会建立一点势力，
我们可能会建立了一些，
你可能会影响某一些人，
你可能会影响到某些人。
但是你要知道，
但你要知道，
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神的国度里面，
你的口才，
你的口才，
你的谎言，
你的方言，
绝对不可能摇动神的话，
是不可以摇动到神的说话。
想到这里我们就会懂得谦卑一下，
想到这里我们就需要谦卑一下。
这个人的话真的不留意的时候啊，往往会说的没有造就。
人的说话如果不留意，就会令到没有造就了。
当我们在看箴言的时候，
当我们看箴言的时候，
里面有谈到神非常憎恶的七件事，
里面讲到神很憎恶的七件事情。
我们都不喜欢被神发怒给刑罚，
我们都不希望被神发怒。
所以我们要去注意神讨厌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 神
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我们
就去做那个神吩咐喜欢的事，
我们就去做神吩咐喜欢的事。
这样我们就一直被神祝福了，
那我就会一直被神祝福了。
我们来看看神讨厌的哪几件事呢？
我们来看看神讨厌的是哪七件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箴言第六章。
我们看箴言第六章，
请看箴言第六章。
箴言的第六章，
六章我们来读十六节到十九节。
六章我们读十六到十九节。箴言六章第十六节，十六节，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暴散分身的人。
在十七节到十九节就讲了神讨厌的七件事。
十七到十九节就讲到神讨厌的七件事。
这七件事有三件就跟我们的讲话有关系。
这七件事里面有三样跟我们讲说话有关系。
你看看那个十七节，
你看第十七节，
这里说撒谎的舌头，
又讲到撒谎的舌头。
再来看十九节，
再看第十九节，
吐谎言的假见证，
吐谎言的假见证。
还有最后一句话，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
还有最后一句说话，在弟兄里面暴散纷争。
神最讨厌的七件事，
神最讨厌嘅呢七件事，
有三件事跟我们的嘴巴话有关系。
有三件系同我哋嘴巴说话有关系。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我哋谂下，
我们人是不是要特别留意啊？
我哋人系咪需要特别嘅留意呢？
如果不小心犯到了这七件事的任何一项，
如果唔小心犯到呢七件事嘅其中一件，
马上会有一个结果，
即刻就会一种
结果。我们看那个十五节，
我哋请喺第十五节。
十五节这里说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
甚至说到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
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我们想下
这个话语真的要留意，
话语需要留意，
不留意啊，这个灾难临到马上临到，
不留意的话灾祸就一定会即刻
临到。最可怕就是万一神不纪念我们了，就很麻烦了。
最可怕就是神有一天不纪念我们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了解，
人的话语人的口才并不能摇动神的话，
人的话语人的口才不可以摇动神的说话。
我们再来看神的话语的重要，
我们再来看神的话语重要性。
在诗篇的十二篇的第六节，
在诗篇十二篇第六节，
他说神的话是纯正的话语，
他说神的话语是纯正的话语，
就好像一个银子要在火炼的炉中啊被熬炼七次，
就像银子在熬炼的炉里面炼过七次。
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金属重要的钢铁，
我看到很多金属重要的钢铁，
它的制造过程从一个矿石拿出来以后，把它用火变成一个很烫的泥浆。
我哋见到佢从矿入边拎出嚟，要喺好热嘅方入边变成泥
浆。然后就把杂质给弄掉。
然之后将杂质拎走。
然后它留下来的就是很纯的钢质材料。
佢留翻出嚟就系好纯正嘅钢铁材料。
一个百分百的金质也是要经过火炼，这样来去去它的杂质的。
好纯嘅金亦都需要经过咁样嘅过程嚟到除去杂质。
是经得起火的考验的。
所以经得起火嘅考验。
那神的话。
神的说话
放在一个炉里面熬炼七次，它的就是这么干净，
在炉里面经过七次的熬炼就是这么干净，
它不会因为经过火炼而它的威严它的力量就减少了，
它不会经过炉之后它的威力就减少了。
但是我们人的话就很难讲，
但我们人的说话就很难讲，
稍微一有问题啊，要熬炼的时候我们就待不住了，
稍微一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说话就站不住了，
接受考验就考不住了，
接受考验就考不住了。
这种事情很多啊，
这种的事情很多。
人常常讲好定下来的，往往就变吧。
人讲好咗嘅，但往往就会变啦。
婚前讲的话跟婚后有很多改变的也有啊。
婚前同婚后嘅说话好多改变都有。
如果结过婚的，你慢慢想看看。
如果结完婚嘅，我哋慢慢谂下。
婚前讲的话，你是天上的一朵云，是天上赐给我的礼物。
啊，婚前话你系天上一朵云，系天上赐俾我嘅礼物。
结婚以后呢？
结婚之后呢？
还是不是这样？不知道啊。
仲系咪咁咧？唔知道。
如果是感谢主啦。
如果系嘅，感谢主。
如果不是，也感谢主啦。
如果唔系嘅，都感谢主。
更清楚，人生就是这么现实嘛。
因为人生系咁现实嘅。
但是要努力现在开创未来，不要分开。
但要努力现在开创未来，冇分开。
人就是要互相的成长嘛。
人就要互相嘅成长。
不过这件事提醒我们啦。
但呢件事提醒我
们。真的，人的话遇到时间空间问题改变，很容易站不住啊。
人的说话经过时间空间，
所以主耶稣说，
站不住。所以主耶稣说，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真理。
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进父那里去。
如果唔藉住我，冇人可以去到父嗰度。
借着主的真理，会找到这个荣耀的天国啊。
所以藉住父嘅真理，可以揾到荣耀嘅天国。
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重要，
所以我们见到神的话语重要，
所有的中心就在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救恩，
他所有的话语就要见证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能够相信，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
领
可以领受，
我们就可以从肉身找到一条通往永恒天国的真理的道路，
所以就可以从肉身找到一条去天国的道路。
神的话不单单是纯净，
神的话语不单止是纯正，
圣经又怎么样去描写它呢？
圣经又怎样描写它呢？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请看一节二节，
请看第一第二节，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二节，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记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在这里特别谈到灵奶，属灵的奶，
在这里讲到特别是灵奶，属灵的奶，
这个就是讲到圣经神的真理的话，
这就是讲到圣经神的说话真理。
我们要爱慕他，
我们要爱慕
他，因为他是出自于神的真理，
因为他是出自于神的真理。
当我们吃进去了，
当我们吃进去了，
我们在灵里面的生命身体就会长大，
我们在灵里面的生命就会长大，
而且这个从神来的灵奶会让我们得救，
还有在神里面来的灵奶会令我
们得救。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
人的话我们不要太在意了，
人的说话我们不需要太在意，
你不要永远背了人家的那一句话，背几十年很痛苦的，
你不要将人家的说话背一世，几十年，
你最好好好背吃神的话，
我们要好好背吃神的说话，
你就会成长，
你就会成长，
甚至得救，
甚至乎是得救。
人的话跟神的话是距离天壤之别的，
人的说话跟神的说话是天隔的之别。
我曾经看到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打架，
我曾经见过一个男仔和女仔打架，
我经过路边，我心里想不要管，反正不是自己的孩子啊。
我经过路边，我都不用理他，反正不是自己的
孩子。我心里想，哎呦，那么小，我看差不多一个四岁一个五岁会打起来，
但后面想想一个四岁一个五岁这么小个会打起来，
而且一男一女，
还有一男一女。
所以我走了几步再回过来看，哎，你们是兄妹吗？
我们走完几步之后回过来说，你们是不是两兄妹呢？
不是啊，
不是的，
我们是只是朋友啊，
他们只是朋友而已。
那为什么打架啊？
那为什么要打架呢？
那个男的说， 我现在讨厌他了，我跟他说我不跟你好。
那个男的跟他说，我现在讨厌他，不
哇，那个小妹妹四岁就从后面打他的头呢，
那个时候女四岁就从后面打他的头，
小男孩被他就转过来抓那个妹妹就摔在地上，
然后就翻转头捉他的妹妹就打在地上。
哎呀，这个小没有关系嘛，现在不做朋友，明天早上起来再做朋友嘛。
哎，没所谓啦，现在不做朋友，明早起身就做朋友。
你住哪里啊，妹妹？
你住哪啊，小妹妹？
住第六间房子啊，就送她去那边。
我住第六间房子就送
她去。弟弟啊，你不是，你这个不是好的男主角啊，男主角电影里面的不会打女生的。
啊，这个小朋友啊，你不是一个好的男主角，电影里面不会打女仔的男仔。
脸就垮下来不讲话，我回家了。
然后就不说话，我回家了。
小孩子也会因为一句话我不跟你好就打起来了，
小朋友都因为一句说话我不跟你好就打起来了。
那我们大人呢？
那我们大人呢？
你因为几句话
因为几句说话呢？
自己想一想啊，
我们自己想想，
人的话就把你打倒你算什么，
人的说话算你打倒，
奔跑天国路人的话有不中听的听一听笑笑就好了嘛。
人的说话奔跑天国路不对听的，
我们人很奇怪啊，
但我们人很奇怪，
还要对质啊，
还要对质，
还要怎样啊，
还要怎样，
你不能讲啊，不然的话我整个祖宗八代全部都没有用了。
要快点讲清楚，如果不是祖宗八代都没用了，
何必人的话，
人的说话何必呢？
我们要在意的是神的话，我为什么没有多懂啊？
我们要在意神的说话，为什么我们不
知道呢？当然有些事情是要处理，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跟人的话的那种重视，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分别啊。
当然有些事情是要处理，但是对人的说话和神的说话，
神的话太重要，
分别神的说话太重要，
它会引导我们最后得救，
它会影响我们最后得救。
人的话不重要，
人的说话不重要，
有时候会制造纷争，
有时候会制造纷争，
很麻烦，
很麻烦。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这样讲，
所以中国有句话这样讲，
人的话可以帮助人，
人的说话可以帮
助人，但是人的话也可以让国跟国发生战争，
但人的说话也都可以令国，
我是直接把那个成语已经做解释了，
已经将个成语做解释，
所以真的要很留意，
所以真的要很留意，
我们在乎的是神的话，
我们要很在乎神的说话，
因为他对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和用这个属灵生命是有帮助的，
因为他对我们肉体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有帮助。
那我们谈完了在现实的环境和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之后，
我们讲完在现实的环境和神的话语的认识，
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诗篇十二篇，
我们再回过来看诗篇第十二篇，
我们这个十二篇总共只有八节，
十二篇里面只有八节总共，
但是我们从这十二篇的一节到八节里面发现有三种声音，
但喺十二章嘅一至八节入边，我哋发现有三种嘅声音。
第一种声音是什么？
第一种嘅声音系乜嘢咧？
就是二节到四节讲的，
就系二节到四节所讲嘅
恶人的声音，
就系恶人嘅声音。
一个心里不好的人，他发出的声音就是谎话、大话。
一个唔好嘅人，佢发出嘅声音就系恶话、大话。
这是恶人的声音，
呢个系恶人嘅声音。
三节说他们会自取灭亡。
第三节话佢哋会自取灭亡。
这个真的是很恶诶，
真系好恶。
甚至说我就是天地的主啊，
甚至乎话我就系天地嘅主。
用这种角度去看的时候，
用一种角度去睇嘅时候，
哇，那真的是很恶诶，
咁真系好恶嘅。
这世界神创造的，
这个世界是神
所创造的，不是你某某人创造，
并不是某某人所创造的。
你要把这位主人、这位神给丢在一边吗？
你要将这位主人、这位神放在一边吗？
这种不敬畏神的人，他说出的声音是恶人的声音。
所以这种不敬畏神，他讲出来的声音是恶的声音。
我们再来看第那个第二种声音，
我再来看第二种的声音。
第一节里面说的，
就是第一节里面说的，
神啊，求你帮助，
神啊，求你帮助，
因为全城人断绝了，
因为虔诚的人断绝
了，世人中间的忠信的人没有了，
世人中间的忠信没有了。
这种人的声音啊，
咁系乜嘢人嘅声音呢？
好似我们可以想一想哪一种人呢、啊、
或者我哋可以谂到系边种人呢？
诗人的声音，
就系、是、诗人嘅声音。
大卫作诗的声音，
系大卫去作诗嘅声音。
他这个声音一出来就是求神帮助，
佢嘅声音出嚟就系求神帮助。
其实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
其实我哋都可以从
有那种诗人的声音呼求神。
有种诗人的声音去呼求神，
这种声音的话语的讲出来啊，
这种声音发出来，
它代表这种人正常的一种声音，
就、表明了人正常的声音，
在神面前呼求，
在神面前呼求。
所以讲到人的声音的时候，
所以讲到人声音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啊，
其实有一个好的见证。
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
十三章我们来看这个十五节，
十三章十五节，
十五节
十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这里说嘴唇的果子可以当作祭物献给神哦。
又讲到嘴唇的果子可以当作祭物献给神。
嘴唇的果子是什么？
嘴唇的果子是什么呢？
千万不要回答说是牙齿，那个不是嘴唇的果子。
千万不要回答是牙齿，这个不是嘴唇的果子。
也不是那个舌头，
也都不是舌头。
嘴唇的果子是什么？
嘴唇的果子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的话，
就我们人的说话，
人的声音啊，
人的声音。
但是要成为美好的祭物，就是要懂得求神帮助，而且颂赞神呢、啊。
就要成为美好的祭物，就要颂赞神。
哇！如果你的话语是另外一种，不是当作祭物献给神呢、啊？
如果你的话语不是当作祭物献给神的，是另外一种，
哦、那就很麻烦。
咁就好麻烦。
有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
有个年轻的工作人员，
他要去一个地方协助，
他去一个地方帮手，
他就向神祷告，
他就向神祷告，
主啊，我到底要讲什么做什么，
主啊，到底要讲什么做什么，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我什么都不懂，
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他这样子向神说，
他这样向神说，
他也是很烦恼，要怎么样才做好啊，
他都很烦恼，要怎样讲才做好呢。
结果祷告完以后，
当他祷告完之后，
在半夜中啊，神让他看到异梦，
半夜边神令他看到异梦，
看到一个全世界就缩影在一个大城市里面，
看到全世界缩影在一个城市里面。
然后他要往那边去的时候，
然后当他要去那里的时候，
突然他前面出现一个老人、拿着牧羊杖，
突然之间在他前面出现了一个老人，
穿了个草鞋，
穿着牧羊杖，拿着牧羊杖，穿草鞋。
那个老人虽然年纪大，看起来 很老了，
那个老人虽然年纪大，看起来很老了，
但是他的眼睛在看这个青年的时候，
但他眼睛看这个青年的时候，
哇，不用讲话，从他这样看那个青年就知道老人要跟他怎么说，不用讲话，
不需要讲说话，从他眼睛一看就知道他要跟
他讲什么。那个在灵里面的一种相通、
是在灵里面的一种相通。
所以那个老人就是这样看的时候，
当然这个老人这样
讲的时候，在灵里面这个青年就知道，
在灵里面这个青年就知道、
所以要跟着他去传福音，
就要跟着他去传福音。
老人走在前面，
是老人家走在前面，
把那个牧羊的那个动作背景，青年跟着他走，
个牧羊嘅动作背景，青年。
虽然那个老人慢慢走，
虽然嗰个老人慢慢行，
那个青年走很快，就是赶不上他，一定是隔两步在他的后面。
那个青年行得好快，但系又追唔到佢，系隔住中间。
不知道怎么走到一个山顶上，
唔知点样行行到一个山顶。
全世界就在那个里面啦，
全世界在入边啦。
那个老人家讲，
个老人家话，
所有全世界的人就在这个大城里面。
全世界所有人在这个大城里面。
哇，那个年轻人一看，哇，不得了啊，什么国家的人种都有。
这个年轻人一看，不得了了，所有国家的人种都在这
里。那个老人家知道，看他一眼，
看他一眼，
然后就不讲话，但是青年马上知道意会。
不说话，但是心里立刻就意会了。
他说，这个不是我要带你来的地方。
他说这个不是我要带
你来的
地方，
在另外一边，
我要带你来的是另外一边，
我到那边，
去到另外一边。
哇，原来很大很大的一个教会，
原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教会。
那个老人家对他说，
个老人家说，
所有要追求要敬拜我的人全部就在这个教会里面了，
所以要敬拜追求我的人在这间教会里面。
哇，这个时候本来教会里面很吵，
这个时候本来教会里面
这个老人家一站在门口，
这个老人家站在门口，
年轻人在他的后面，
年轻人在后面，
整个教会变得非常非常安静，
整个教会变成非常的安静，
连那个树叶掉下来都可以听到声音啊，
连树叶
掉在地上，
跌落嚟地下都听到声音嘅，
大都不得了，
系大到不得了。
青年往那个讲台那个方向看，
个青年往讲台嘅位置睇，
太大了，连那个讲台看不到，只知道是在前面的前面，
太大了。如果讲到喺边度睇唔到，净系知道前面在前面。而老人家同青年话：
跟着我来，
你同我一齐嚟。
然后一直走到最前面，
行到最前面。
这个年轻人以为可能没有位置啦，佢说：怎么老人家到前面呢？
这个年轻人以为冇位啦，点解老人家要去到前面呢？
但是顺服他，
但顺服佢。
原来最前面留了两张椅子，
原来最前面留翻两张凳。
当然老人家要坐第一排，
当然老人家要坐第一排，
这个、青年就坐第二排，
青年坐第二排，
哦，其他的都坐满满了，
其他都坐满晒了，
很多的世界的人想挤进这个大会堂里面挤不进来，
很多世界的人要入来这个会堂里面都入不到来。
突然这个老人家转过来看这个年轻人，
后来突然之间这个老人家转过来看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一看，哎，这个老人家变了，
这个年轻人一看，哇，这个老人家变了，
衣服变洁白，
这个衣服变了洁白，
整个脸放荣光，
整块面都发出荣光。
哇，老人家就笑了，
老人家就笑了，
就跟那个年轻人说，哎，是你上去讲道
啊，这个老人家就说，是你上去讲道了。
哇，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年轻人一看，原来是主耶稣了，
在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见到就是主耶稣了。
哇，他不知道讲什么，但是一被讲啊，很自然的顺服，就往黑板上面去写题目。
他不知道讲什么，但一讲的时候就往黑板上面写。
哇，很奇妙，
很奇妙。
他这年轻人不知道讲什么，
这年轻人不知道要讲什么，
他就在黑板那边拿粉笔，
他就在黑板那边拿粉笔，
准备要写黑板的时候，
准备要写黑板的时候，
哦，那个粉笔带着他的手写字，
个粉笔带着他的手来写字。
哇，写要讲到的题目，
讲要讲到的题目。
就在写完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也知道要讲什么。
写完之后，这个年轻人
准备往讲台上去讲的时候，
准备要上讲台讲的时候，
他要上前还看那个主耶稣，主耶稣笑一笑点头。
他要上去之前仲望住主耶稣，主耶稣笑一笑。
当然，那个年轻人到现在这些题目他都记得很清楚。
当然，这个年轻人到而家呢题目都记得好清楚。
哇，神的话真的有力，
神嘅说话真系
有力。结果那一个年轻人就照神要他讲的题，那个耶稣要他讲的题目，那一次的工作非常非常特别。
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只要主耶稣要去讲的题目，那次的工作非常特别。
今天我们都有人的声音，
所以今天我们都有人的声音，
但是我们要知道不要超越了神的声音，
但我们要知道不要超越神的声
音。我们常常超越神的声音，
我们经常超越了
讲的没有节制，
我们讲得没有节制，
甚至伤害别人，
甚至乎会伤害人，
讲谎言也不脸红，
讲大话都不面
红，还敢拍胸脯起誓，
还敢胆拍胸脯话，
这就是世界的人，
这个就是
世界人的声音，
世界上人的
声音。今天我们的声音要能够在主的面前转化成言，呼求神的声音。
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可以转成呼求神的声音，
让我们的言语成为一个神喜欢的一个声音，
让我们的言语成为神喜欢的声音，
甚至当作祭物献给神，
甚至乎是当作祭物献给神。
在诗篇十二篇，
在诗篇十二篇
那里有讲到第三种声音，
那里讲到第三种的声音。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看，
请看五节七节，
我们看五节和第七节。
五节七节，这是这里都说神说，
有都五节七节都说神话，
而且神这样说要来去安置 他要的人呢？
神咁样讲，要安置佢要的人。
他甚至要保护这些人呢？
佢甚至乎要保护呢啲人，
拯救这些人脱离世代黑暗的情况，
要拯救呢啲人脱离世界黑暗的情况。
所以这是谁的声音？
所以呢个系边个声音
咧？神的声音，
系神嘅声音。
他是要拯救人，
就要造就人。
所以神的话语真的非常纯净而且有力，
所以神的说话是纯正而有能力的。
我们必须、要能够认真的来去面对，
我们需要认真去面对，
要来去学习，
要学习
神纯净的话语。
神纯正的话语
会证明你就是神的儿女，
要来证明他就是我们
在列王记下的列王记上的十七章二十四节，
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二十四节，
那里有讲到一个书念的妇人，
讲到讲一个书念的妇人，
她见证一个先知以利沙，
去见证一个先知以利沙，
她跟她先生这样说，
她同她先生这样说，
那个常常经过我们家里吃饭的那个先知以利沙是圣洁的神人，
经常经过我们家吃饭的那个以利沙先知是圣洁的神人。
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四章的一段话，
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四章。
那同样的，他的老师先知以利亚，
同样的他的老师
就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的二十四节，
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二十四节。
诶，这里就讲到那个妇人对这个以利亚先知这样说，
就记载到那个妇人和以利亚先知这样说，
你是神人，
你是神人，
就是神的仆人，
就是神的仆人。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从你口里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因为从你口边所出的每一句说话都是真的。
哎，这个妇人她有这种体验呢、
这个妇人有这样的体验，
当他们在饥荒的时候，
当他们在饥荒的时候，
她只有剩下油跟面粉，
她只得回油和面粉。
但是先知以利亚对她说，你接待我你会用不完的，
但先知说你接待我这些会用
不完，结果接待她几个月，
接待了几个月，
真的一点点的油跟面粉用不完了，是神迹，
真的少少的油和面粉用不完。
后来她的儿子死了，
后来她的儿子死了，
以利亚先知拿去祷告，
以利亚先知将佢拎去祷告，
诶，结果这个孩子从死里面复活了。
呢个孩子从死入边复活了。
以利亚 要祷告以前对他说，这个孩子会活。
以利亚要祷告之前话呢个孩子。
结果每一件事情都实现。
结果每一件事情
都实现。所以妇人称以利亚先知说你是神人。
所以妇人称以利亚先知。
因为从你口出去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因为从你口入边出去嘅每一句说话都系真嘅。
所以我们这样看来啊。
所以你咁样睇嚟。
真的要。讲真话实在的话，
我们要讲真的说话，
如果神纪念就会帮助我们，
如果神纪念的话就会帮助我们。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经节，
我们最后看一节的经节，
请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四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这里说不好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
你讲到不好的说话一句都不好出口，
要常常讲说造就人的好话，
要经常讲造就人的好话，
叫人得益处，
要叫人得益处。
三十节，
第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为我们讲话担忧，
不要神的圣灵因为我们讲说话
担忧。所以这里讲不要叫圣灵，不要叫神担忧，乃是讲我们的讲话，
要讲到不要叫神担忧，是讲到我们的说话，
所以话语不要乱讲，
所以说话不可以乱讲，
我说错了会叫神担忧，
讲错了会令到神担忧，
圣灵的能力就缺少了，
圣灵的能力就会缺少了。
想到这里，
所以想到这里，
我们既然敬拜这位神，
我们既然敬拜这位神，
他的真理圣经道理是纯净的话，
他的说话真理圣经的说话是纯正的道，我们要学习，
要效法他，
要学效法
他，我们要分辨什么话是好的不好的，
我们要分辨什么说话是好，
让我们的声音
成为
呼求神的声音，
变成呼求神的声音，
颂赞神的声音，
颂赞神的声音，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声音来拯救我们，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声音来拯救我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认识，
也是我们自己甘心乐意要这样努力去做的，
也是我们自己甘心乐意要这样去做的。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230